283页，崔若神父。下一件事就比较复杂一点，需要简短解释一下背景。在我孩提时的家里面，崔若神父有好几年是常客，有几段时期我们没见到他，因为他是传道会的会员，常常旅行。为了鼓励我维持写诗的爱好，崔若神父习惯为我母亲和我朗诵一本旧诗集，切斯特顿的 Lepanto 与格雷的乡村墓园挽歌是他的最爱。他老是读这两首诗给我们听，很少加进其他的诗。朗诵时他很戏剧化，用了很多手势，说话混合了爱尔兰土腔和相当做作的波士顿口音。就在我描述的事情发生之前，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崔若神父的人物素描。他过世已经将近15年，而且在他死前5年左右，我就很少看到他。让我气馁的是，我的记忆力不如我想的那么好。其实我对他的记忆很少，他的特点和癖性已完全从我的意识消失了。就在那时，我决定大声朗读这两首他非常喜欢的诗，希望在朗读时我的记忆会刷新。我想至少他的一些手势会在我的脑海浮现。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9点钟，窗户大开着，我在书桌上放了一杯刚冲好的咖啡，打开一本名诗选集，开始读诗。让我惊异的是，我的声音真的是隆隆而出，非常深沉、洪亮，而且男性化。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这声音绵延整整八页。以这个不寻常的声音朗读时，我快速来回行走，最后一首诗读完，这声音便消失了。这声音是不是像我以为的那样深沉洪亮？我没办法知道。我独自在公寓里，因为整件事不是计划的，所以我没有录音。那是崔若神父的声音吗？整件事只是我这方的幻觉吗？那声音只是听来洪亮、深沉和男性化吗？我决定看看同样的事会不会再发生。这一次是在录音机能给我一些证据的时候，我拿起书，打开录音机，开始在读，说出头几个字的声音正常，然后隆隆的声音突然又取而代之，第一次的演出又来了，但是程度稍微减低。我内在感受到那声音，好像它以一个稳定、令人振奋的能量环绕着我。这只是崔若神父事件的开始，下一次发生在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晚上，我们正在放录音带给我们的朋友威廉·加拉格夫妇听。听完时，比尔·加拉格，译著，比尔为威廉之昵称，比尔·加拉格叫我读其中一首诗里的几行，想要有意识地让我的声音变深沉到同样程度。我正好重感冒，喉咙非常干，因为我的感冒，我们错过了先前预定的一节赛斯课。而且我怀疑预定明晚举行的下一节课会不会上。不过尽管感冒，我说我会试试。我们想知道，如果我真的努力的话，我的声音能够变得多深沉。我一拿起书，崔若神父的声音便取而代之。我有一个迅速清晰的念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的喉咙都吃不消，我根本看不出，就算用平常的音量，我要怎样才能读完整首诗。我的感冒实在太重了，但声音绵延下去，效果甚至比录音带上的更惊人。为了招待客人，房内的灯光正常，一点都不暗。我坐在摇椅上，双眼睁开，读诗。 据罗伯和加拉格夫妇说，我的双眼比平常深暗且明亮，我常常用左手做手势，主观上那只手感觉比另一只手肥很多，但看来并无差别。不过就特征而言，那不是我自己的手势，那是个温暖的夜晚，窗户全开，而一个深沉的声音隆隆而出，带着显然不是我自己的声带能够发出的音量。声音有种奇特的节奏，像是吟咏。它也拥有绝佳演说者达成的那种相当震慑人心的特质，可让整个大礼堂都听得见他们的声音。附带一提，我并没有受过发声训练或演戏经验，诗一读完声音也消失了，我们全都坐着讨论发生了什么事。对话转向了塞斯克，比尔加拉格有胃溃疡，我们在想塞斯对他的病情会说些什么。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，一节没有计划最不寻常的塞斯课开始了。这一次塞斯的声音甚至比崔诺神父的声音更响亮，深沉的男性音调是错不了的，特大的音量维持两小时以上，步调非常快。塞斯说话速度如此之快，连罗伯记录都有困难，他好几次要求塞斯讲慢一点。塞斯叫罗伯注意我的五官，可是罗伯正尽可能快速写字，无法抬头看，仍然继续做笔记。我们没有把新的录音带放进录音机，也没有设定播放。比尔加拉格正对着我坐，佩姬偏坐一边，只看得到我的侧面。比尔确定他看到我的面容有所改变，从佩姬的视角他无法肯定有或没有。罗伯几乎没抬头，塞斯几分钟前相当随意地说出，注意鲁伯的五官。身为塞斯，我指着比尔告诉他，今晚剩下的时间他的胃溃疡不会再困扰他。胃溃疡让他很难过，所以他喝牛奶。从塞斯告诉比尔胃溃疡不会再困扰他的时候，痛就止住了，而且很久都没复发，一直到他和佩姬回家后。暗示可能是疼痛缓和的原因，但无论如何比尔都欣然接受。加拉格夫妇俩都是明智的人，佩姬是本地报纸的记者，比尔则在该报的广告部门工作。尤其是佩姬，因为职业的关系受过观察事实的训练，而比尔也绝非容易受骗的人。这部分的课长达一个半小时。紧接在崔诺神父事件之后，加拉格夫妇离开了，我们一单独在家，课又马上继续。我两眼圆睁面对着罗伯坐着，我俩都坐在起居室的桌边。以下是罗伯摘自塞斯克其余部分的笔记，此处涉及我没有觉察到的实质效果，因此罗伯的笔记比任何我能给的解释还有效。他描述了他在现场的观察。